感谢主的恩典带领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再一次的来到主的圣所，还有一些在线上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的主题是如何面对信仰的挑战。经文是起自路加福音书12章1到7节，圣经这样的记载说，那时有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起，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就先对门徒说，你们要提防法利赛人的教，就是虚伪，没有什么掩盖的事不被揭露，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被人知道，所以你们在暗处所说的必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妇儿所谈的必在房顶上宣扬出来。我的朋友，我告诉你们，那煞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煞身体以后有权把人投入地狱里的，我告诉你们应当怕他。五只麻雀不是卖2个大钱吗？但在神面前一只也不被忘记，甚至你们的头发都一一数过了，不要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贵重多呢。圣经就读到这里。今天这经文里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哦，这个那时候有成千上万的人，和合本说有几万个人，大家在一起拥挤。好，那为什么他们要拥挤呢？好，我想大多数那些人是来看热闹的。看什么热闹呢？原来如果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的11章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上文是这样的记载。好，当时有一个法利赛人就请耶稣去吃饭。好，那么耶稣就去了。当他们看到耶稣吃饭的时候之前没有洗手，他们就觉得很奇怪。然后耶稣就开始责备他们。好，说他们甚至呢过后呢还讲出了法利赛人的6个罪行。好，而且这6个罪行将是一个祸患，好，祸患，好，所以耶稣就跟他们正面冲突，好，后来耶稣从那个法利赛人的家出来的时候呢，这些人就跟着耶稣，好，一直鼓吹耶稣继续讲，继续讲，好，好成为他们控告耶稣的把柄，好，而且当耶稣在那个时候，当他述说法利赛人的6个祸的时候呢，是当着他们的面讲的。好，而且这些所谓的法利赛人，好这个还有一些就是所谓的律师，所谓的法律的在当时的一些律列的那些导师，全部都在场。所以当耶稣跟他们正面冲突的时候呢，这样的一种消息呢可能就传出去了。然后呢当耶稣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呢，这些人就跟着他，好，要控告耶稣。就许多的人就来看热闹。到底现在怎么办？看耶稣跟这一群所谓的宗教领袖正面冲突了那么他们要看到底结果会如何。所以甚至到一个地步彼此践踏。然后耶稣一开始就跟门徒说，当他耶稣看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就跟他的门徒说，他说出了一个我们基督教信仰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要小心，不要虚伪，和合本说不要假冒伪善。所以当防备所谓虚伪的事所以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虚伪。在提摩太后书3章5节也告诉我们说，到了末后会有金钱，有人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示意，这等人，他说你们要躲开。这个是一个什么时代呢？上一次我讲说，这个已经来到了末期的时代。末期的时代呢，是真假不分的时代。这个时代是真假难分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以假弄真的时代。所以耶稣很早就预言了，他说会有许多的假基督，特别是魔鬼在末后的时代里面它有2方面的很大的这一个自戒给我们的挑战。 第一个呢，就是他正面迎敌，啊，他直接告诉世人说，我是撒旦，来信我，啊，我是跟这所谓的正义是跟他们一起相对的，但是没有想到竟然很多人跟随他。另外一方面呢，撒旦的这个作为呢，就是什么呢？迷惑众人。什么样迷惑众人呢？就是用假的来弄真，啊，以假的，啊，来迷惑人，以为是真的，欺骗人，啊，虚伪，也就是这个时代信仰最大的挑战之一。所以从内部来讲呢，老实说一句话，我们基督教在整个内部里面来讲呢，从世人的角度来看呢，是相当的虚伪。啊，比如说当我们一直讲起强调我们的婚姻是神圣的，啊，可是当一些的国家领袖，啊，他们结了婚又离婚，离了婚又结婚，结了婚又离婚，啊，那教会仍然接纳他，啊，他仍然可以拿着圣经，啊，以教会为背景来诉说他的这个，啊，政治理念，甚至在他在竞选的时候呢，许多的教会还为他祷告支持他。在世人的眼中说，原来基督教是这样的，讲一套做一套。你看这个结了婚又离婚，结了婚又离婚，结了婚又离婚的人，那教会还不是照样接纳他？到底什么婚姻神圣？假的啦，讲而已。是不是我们已经开始在全世界的人面前没有办法去证明自己是何等的，啊，圣洁？没有一个教会说我们拒绝这个领袖，我们不接受他，没有。世人的眼中是怎么想我不晓得，我自己看了之后我就感觉到，我们在讲说我们的婚姻是神圣的，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假的啦。真的吗？你看全世界都知道的这个人，那从外部来说呢，他说你们基督教一直讲说神爱世人，如果上帝真的这么爱世人，为什么给我们这么多灾难？为什么这么天灾人祸？甚至呢，基督教界里面也有许多的纷争，神如果真的爱我们世人，但是他却为我们世人准备了这个地狱，这个叫爱吗？只有我信他才能够，那不是有条件的爱吗？怎么讲没有条件的爱？什么无私的爱？什么博爱？什么 agape love？ 在世人的眼中，他们当然不理解我们的这个救恩，但是在世人就是这样看，他觉得基督教讲一套做是虚假的，讲什么爱？上帝真的爱世人，就好像我如果真的爱我的孩子的话，不管他做错什么，我都爱他，对不对？那我们呢？我们如果不信他啊，不悔改啊，就地狱。那他说我是一个有爱的上帝，虚伪。很多人都认为基督教虚伪，这是我们信仰的挑战。当然我知道我们基督教不是虚伪的，我们基督教的上帝是真的爱世人的，但是现在我们怎么去回应这个时代对我们的这个误解跟理解呢？甚至到一个地步，当耶稣的时代呢，他们这信仰面对最大的挑战就是，当时有许多的教会的领袖，啊，他们只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事意，而没有人敢讲出来。我深深的相信，不是只有耶稣才知道法利赛人假冒为善，很多人都看得出的，但是大家不敢讲，因为一讲就冲突了，一冲突就相当的可怕，会面对许多的逼迫，会被孤立，会被清算，甚至会被杀害。所以当耶稣当时，啊，耶稣已经成为所谓的一个，啊，当时的所谓的改革的教会，啊，这个宗教的一个领袖，啊，当耶稣跟他们正面冲突的时候，哇，每个人都跑过来看看热闹。这是为什么说引起这么大的这个反响。很多东西甚至在基督教界里面，我们都感觉到有一些虚伪的东西，世界都是很虚伪的，这是很肯定啊。比如说马来西亚，啊，马来西亚举办过几次的啊 Basil 的这个啊大游行，啊， Basil 你们知道什么叫马来文叫做啊洁净，就是廉洁，啊，他们要反对政府贪污， 所以他们就有这个示威啊 ，Brazil 啊 ，Brazil number one，Brazil number two 啊，现在又 Brazil number three 啊。每一次这个 Brazil 那个示威出来之后，第二天就开始有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发生。然后啊，是这样的，一般上呢，就是主办当局就讲说，哇，我们有几十万人来示威。然后呢，政府说没有，哪里有五十多万啊，只有五六万而已啦。哇，那个相距是十倍的。啊，到底谁讲假话？我们一定有人讲假的嘛，对不对？不可能是五十多万，也不可能又变成了五六万。大家都在报假数啊。那报假数有时候也成为我们基督教的一个虚伪的工作。特别在宣教的工厂，哦，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到底有多少人信主，到底有多少人听到福音，我们不知道，可能有些人是报假数，报假数，报大数，干嘛呢？对不对？是不是报了大数之后，感觉到自己比较属灵呢？那这些东西都要小心。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不小心，明明知道它已经是很虚假的东西。啊，虚伪的东西，我们不敢反抗，我们只能附和。当我们附和的久了之后，我们也虚伪了，大家就同流合污。所以这个耶稣说，你们要小心啊，因为如果我们不谨慎，我们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耶稣说，不管如何，不管多大的代价，不管是正面的冲突，耶稣说他都不怕。为什么不怕呢？因为他说啊，虚伪的事情。是掩盖不了的啊！他说没有什么掩盖的事不被揭露的，没有，也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会被人知道的啊！所以你们在暗处所说的必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附耳所谈的必在房顶上宣扬出来。这个世界啊，都是虚伪的。我作为一个宗教领袖要更加的小心。当年我们都知道1974年啊，就是72年开始了这个啊所谓的水门故事故水门事件是这样子的那个为了政治的缘故尼克森总统下令暗中窃听然后呢本来是暗中的事没有人知道的后来呢被揭发了之后呢就在全世界报道哇结果他就很羞愧的很羞耻的就辞职了。一个在美国讲真诚、讲民主、讲In God We Trust 这样的一个国家的领袖常常去教会的一个国家的领袖做了出这样羞耻的事情，所以圣经说的耶稣说的对你们在暗中行的事，最后呢话在房顶上被宣扬出来，这是一个羞耻上帝在审判我们的那一日。将会公开所有的假冒伪善，所以基督教我们曾经经历过许多的黑暗时期，因为在当教会诞生之后，我们曾经经历过教会黑暗时期，真的好像当年的法利赛人一样，那时候的宗教领袖什么教皇主教都是虚伪虚假假敬虔，迫害真正敬虔的信徒。然后耶稣说，当法利赛人迫害这个耶稣，迫害真正敬虔者的时候，以后仍然有这样的宗教领袖。他说其实呢，在以前法利赛人之前已经有了很多的所谓的假的这个假冒伪善的宗教领袖，迫害先知，把他们杀害所以在耶稣时代之前已经有这样的事情，耶稣时代也发生了，耶稣之后在这个教皇时期时代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末期接下来的日子里面仍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有宗教的领袖假冒伪善，迫害真正的基督徒。各位弟兄姊妹，末期的时代仍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要有一个心理的准备那我们要勇敢的以这个信仰冲突的事情呢去面对它。因为什么呢耶稣讲出了两个原因告诉我们说，当不要惧怕， 要勇敢的面对与信仰冲突的事情。所以第一，就是因为人的杀伤力是有限的，所以耶稣就讲了这样的一句话啊，他说，我的朋友，我告诉你们，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不要怕被杀，身体被杀啊。他说，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的就是那个杀身体以后有权把人投入地狱里的，我告诉你们应当怕他。所以人的杀伤力是非常有限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否知道，其实早在马丁路德改教之前呢，大约在1320年的时候，诞生了一位伟大的，我们叫做根正教的晨星，叫做 John Wycliffe 就是威克里夫约翰。威克里夫约翰呢，他本身也是一个学者，大学教授长话短说，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做了他这个近前的他做了一件让教皇非常愤怒的事情，就是他翻译了把这个圣经翻译成了一般人都读得懂的英文，导致许多的人能够读圣经。在那一个时代那当时的教皇就以叛教的罪要致死威克里夫然后呢就下定了，他已经下了命令要把他烧死不过呢竟然没有烧死。那为什么没有烧死吗？因为上帝保守了这个威克里夫当时那个教皇写了这个第一次要他要烧死他的时候呢，那个教皇第二天就死掉了。我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对不对？然后呢，另外一个教皇还没有上来之前呢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后来呢，后来的教皇也是一样，最少有三次教皇已经写了这个谕令要烧死威克里夫，结果都没有烧死为什么呢？因为上帝都保守他。这个长话短说了，很长的一个历史。那最后呢上帝安然地接走了威克里夫威克里夫是在一次举行圣餐的时候突然间就晕倒，然后就去世了所以等一下我要主持圣餐希望不要晕倒不过这些可怕的宗教领袖呢，他们的恶毒超乎人所想象，似乎比暴君更可怕。为什么呢？因为威克里夫死了40年之后，他们还要秋后算账，把他的坟墓挖出来，把他的骨灰烧掉，然后撒出去外面，不要让他能够安息在这个所谓的地里面。你想想看，就好像我们华人讲的，死了我们都还要鞭尸那种的惩罚，那种的狠度。竟然就是所谓的宗教领袖，竟然是所谓的教皇主教这等类的人。所以末期仍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第二，耶稣说不要怕他们，我们要勇敢的面对。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有能力可以保护我们所以耶稣就讲了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说五只麻雀不是只卖两个大钱吗？就是说很便宜吗？很不值钱吗？他说但是在上帝的面前一只也不会被忘记。他说我们的头发你看每天洗澡之后你看哇一大堆的头发掉，他说我一根一根的头发都把你们数过了，因为你们比麻雀更加的贵重。那如果是这样，上帝要保护我们是显然的所以当年当马丁路德写了95条的那个问题的时候，问卷的时候，我马上就被追杀了但是呢，上帝保守了马丁路德能够在以微弱的势力对抗教皇庞大的势力里面，他仍然可以安然度过。这个完全都是上帝的作为。那今天上帝一样的能够保护我们。大家可知道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的回教国，因为它人口很多好几亿的人但是呢，其实他们里面也有很多基督徒特别是在这个苏门答腊，印尼苏门答腊多巴府的那一带有一个种族叫做巴达人巴达就是这马达人我们叫马达人。他们呢几乎全村的人都信主但是当然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信主的 percentage 开始慢慢掉了大概最少都有 65% 以上的马达人是基督徒。那为什么他们会信主呢？其实呢在19世纪的时候，就是100多年的时候呢，很多宣教士曾经去那里宣教 啊，结果呢啊还没宣教就被他们杀掉了。啊，这马大人就是哦，专门杀宣教士的哈、啊，就没有人敢去了。直到后来有一个宣教士叫做啊 Normanson 啊啊，他去那里宣教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哎呀很难的啦哈、啊，但是他就是有上帝的呼召去了。他去了之后，他就住在以前宣教士住的那个地方。连那些马大人就说哦，又来了又来了哈、啊，又来一个白人了。好，他们就打算晚上就把他干掉啊。晚上他们就来了，晚上来的时候，哎。他发现到有一队的军队围住那个啊宣教士的这个房子，哇，他们觉得哇不行，打不过这些人啊啊，他就说哇白天去看又没有哦，不知道他军队藏去哪里了啊，到了晚上再来啊再来看又有哦，哎呀，他就觉得不行了、啊，这次的这个宣教士有备而来啊，大概杀不了了啊。后来呢，就开始有人听信了福音。最后他们就问这个宣教士：“哎，你的军队到底你藏在哪里啊？”啊，宣教士我没有，我就一个人啊。他说：“我们每次去杀你的时候哦，都看到有一队的军队围着你的这个哦房子嘞啊。”然后那个啊宣教士就知道这是天使天军围着。上帝如果要保护我们，哪有人能够伤害我们，对不对？所以后来呢，巴大人几乎全族人都信主，所以印尼才有大概有16%到17%的基督徒，这是很可怕的哈，因为印尼的基督徒的总数就超过全新加坡人了啊，因为他们人多嘛啊，他们2亿多人，那所以上帝有能力保护我们，所以我们不要怕，纵然。上帝要我们寻道，我们也不要怕，因为那杀身体而不能够杀灵魂的啊，我们也不要怕他啊。这是圣经里面耶稣基督给我们教导，我们要面对信仰的挑战，这是末期的时候一定会面对的。当我们面对的时候呢，不要怕。那我们要怎么样回应呢？啊，如果你看路加福音再一看下去的话啊，耶稣基督就开始讲到他要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不过你们要预备好，他说你们也要预备妥当，因为在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啊啊！当然了，我们现在好像想到一点点，不过可能还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什么耶稣什么时候来，但是圣经说要预备妥当，我们要如何预备妥当呢？当然我们就是不要虚伪啊，这是肯定的啊。但是我们当如何回应呢？我就用这段圣经提摩太后书2章21节，刚才我们已经在群英经文读过的，忍若自洁，离开卑贱的事，就变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贺主使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预备好什么呢？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一个最好的预备。当我们已经预备好，一直必须继续不断的在行各样的善事的话呢，耶稣再来的日子随时来，我们都不怕，因为我们都准备好了。所以有两点我们需要回应的：第一，我们要成为圣洁的器皿。我们当思想，我们在生活上，我们有没有虚假，做一些虚假的事呢？我们是不是假装不计较，内心却无比的恶毒？恨恶，心里面说凭爱心说话，却故意伤害人；假装单纯，却不断的计算别人。啊，我们当悔改，预备好我们自己，让我们可以有能力来行善。要不然，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虚伪的。啊，刚才有一首诗歌啊，是谁啊？是谁啊？啊，一直称呼主啊，主啊！啊，是谁一直努力的侍奉？是谁在为主奔波传道？是谁在最后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呢？所以真的是假不了的，假的也是真不了的，因为上帝啊是啊肯定知道我们啊，上帝是啊，我们既然信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上帝就知道一切，所以我们在暗中行的任何东西上帝都知道，所以我们在暗中行的东西最好还是真诚的啊。好，这是第一，我们要成为圣洁的器皿，这样我们才能够合乎主用，这样我们才能够预备好见主的面。第二，当然就是我们要行各样的善事，就是做一些能够结出属灵果子的善事啊，不要做一些啊绿叶的啊，好像无花果树一样，只有叶子没有果子啊，我们要做一个结满果子的 一个善行。好，我们对我们的家人、同事、朋友都是如此。结论，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说，你们应当知道，末后的日子必有艰难的时期来到。我们肯定在以后的日子一定会面对更艰难的日子。末期如果近了，我们一定会面对艰难的日子啊，艰难的日子啊，现在疫情期间也还蛮艰难的，对不对啊？他看到那个啊数目字越跳越高，哎，老师说一句话，压力也越来越大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我已经几乎到了一个地步，是认为说啊，不是我会不会中的问题，我是什么时候会中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艰难的日子，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疫情期间日子已经不容易了，但是到了末期我们会面对更艰难的事情，谨记在心，不管日子如何，我们都不能够虚伪度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为着你的话语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耶稣基督你提醒了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我们将会面对许许多多信仰的挑战，不管是从外面的，不管是从里面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面对这种挑战的时候，我们能够仍然继续，然后以一个圣洁的生活来到你面前，预备好我们的心，随时能够做出主你所喜悦的善行，让我们在等候的过程中预备妥当，随时欢迎你的再来到。求主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求的，阿门。